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月6日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有关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依这个协定，日后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将能够顺畅往来对方国家，日本将会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岸田文雄与莫里森签署协定之后举行了会谈，确认日澳两国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携手合作，并且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协定为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协定，内容包括允许双方军队互访、简化联合军演的时候携带武器入境的限制和海关的手续等，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进行训练和军演，便于安全合作。针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岸田说这个是日澳安全合作迈向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就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个日本急于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进一步军事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他说特别是中国在去年2月实施海警法，去年9月1日又通过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些法令修改与实施都令到日本在东中国海面临莫大压力。黄冠雄说，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当中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印度作为紧密安全合作的伙伴，并且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是出于相互合作经验与地缘关系的选择。
事实上，就目前的资讯上头来看的话，日本跟印度之间大概会有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合作，就明显的合作。
他说以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只是限于海军的互相访问或者是共同演习，而且次数并不频繁。相对于此，日本与澳大利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合作经验就较为丰富。再者，以距离来讲，澳大利亚距离日本较近，由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以西太平洋地区来讲，日本居于北，澳大利亚居于南，守住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确实是一个战略思考路径。日本首相官邸相关人士1月6日向共同社透露，强化日澳准同盟关系的举措将会加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彦说，这次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其实并不令外界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究竟日本与澳大利亚从2007年起本来就是形成了所谓的2+2的机制，也就是外长和防长联席会谈的伙伴国，而且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的第二个2+2对象国，日本则是澳大利亚第三个2+2机制的对象国。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前，日澳两国在军事的领域上已经有过不少重大进展，例如在2012年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与军售有关的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2017年签署有关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劳务等等与军事合作有关的协定。黄专彦指出，现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更加强化了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制度性的架构，未来军事演习也就更加方便、更加有效率。他认为日澳之间虽然没有真正缔结军事盟约，甚至之前日本想向澳大利亚授予潜舰的计划亦都未能够如愿，但两国之间作为实质性的同盟或者是准同盟的关系可以说已经成型。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启动有关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且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是启动有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且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因为日本死刑制度等原因陷入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说，2014年启动谈判时候的难点是在于，对在日本犯下重罪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员是否适用尚未废除死刑的日本司法制度呢？
因为以澳洲来讲的话，它是支持要废除死刑的，但是日本它在死刑的这个规范上面仍然是还没有这个解除。
他说澳大利亚支持废除死刑，但是日本还未解除有关死刑的规范。如果日澳双方的军事人员在签署协定之后能够比较自由地进入对方的领土范围，他的行为万一触及是对方国家在死刑上面的问题，澳大利亚坚持不能够对他的公民执行死刑。不过现在日澳应该已经就这一点达成协调。 黄冠雄话：喺是否适用日本嘅死刑制度上，日澳之间持续存在分歧，谈判一度进展艰难，最终日澳双方本着以合作优先嘅态度达成妥协。日澳在1月6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时候达成共识，规定执行公务的时候犯罪由派遣国拥有审判权，而公务外犯罪的审判权由接收国拥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彦说，最后达成妥协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日澳两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警惕，尤其是对台海安全情势恶化的关注。他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去年6月日澳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两岸问题要和平解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亦都不止一次公开批评中国，去年11月他还在演讲当中说，如果中国打下台湾，那下一个就轮到钓鱼岛。而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吾更加是多次在澳大利亚的媒体里面批评中国，亦都关注台湾。黄专彦认为这些动作都明显地反映出日澳政府对于中国在地区日益壮大的忧虑，以及双方急于建构和中国对抗的力量和机制的迫切感。他说虽然台湾与澳大利亚距离遥远而且没有邦交，但是随着日本与澳大利亚成为准同盟关系，加上日本国内对台海有事的关注亦都是仲在持续升温当中，台海安全必然是未来日澳紧密军事合作的重点。他说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未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各种军事演训的内容的当中，可能会纳入关于台湾有事所引发的日本有事的事态想定，而这些演训甚至亦都有可能会有其他是关注台海、关注日本甚至关注澳大利亚安全的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与英国为了加强军事合作，2021年10月7日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召开了首次谈判的会议。根据日媒产经新闻2021年12月6日报道，日法展开联合军事训练，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向日本政府征询意见。如果启动谈判，法国将成为继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展开互惠准入协定谈判的国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说，岸田文雄与莫里森会议后的联合声明第三条提出双方在海洋领域意识的合作，意即日澳将会强化海事方面的信息共享，可以作为评断日本与其他国家缔结互惠准入协定的参考指标。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来做判断的话，那我觉得英国可能是下一个可能可以开发出来跟日本进行合作的一个对象。
他说如果以信息共享为判断的指标，英国是有好可能成为日本下一个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国家，因为英国亦都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日澳与日英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会很类似，进行亦都会是较为顺利。法国亦都有可能是日本考虑的对象之一，因为去年美英澳形成三方安全协定。澳大利亚在购买与强化核潜艇的时候排除法国，使得法国对美英澳三国不满。如果日本跟着与法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可以弥补法国是被该三国冷落的感受。黄冠雄说，由于地缘的关系，印度的海空军比起英法等欧洲国家更容易是实时出入印太地区。不过是否可能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要是日后日印双方军事配合程度才能够是判断。苗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